话说西门庆看众人在院子里打双鹿、踢气球、饮酒，这时只见戴安骑马来接他了，在西门庆耳边说：
大娘二娘回家去了，花二娘叫小的请爹早点过去呢。
好，戴安，你把马吊在后门边等着我。
西门庆酒也不吃，拉着桂姐到房里，只坐了一会儿，就假装说要洗手，从后门上马，一溜烟儿的走了。那李家的害怕他又去后巷吴影儿家，让丫鬟直跟到院门口才回来。西门庆出离院门，戴安跟着马，径直来到了狮子街李平儿的家。到了门口一看，大门关着，就知道堂客的轿子回家去了。戴安叫冯妈妈开了门，西门庆进来，一看李平儿在大堂中拿着蜡烛，花冠齐整，素服轻盈。
你早点来，他三娘五娘还在这儿呢，刚刚起身去了。今日他大娘去得早，说你不在家，那你去哪了？
哦，今儿我和应二哥、谢子纯早晨看灯，从你们门口过去，不想又撞见两个朋友，拉我去院里。
我要不推说洗手，从后门跑了，到现在还来不成呢。
多谢你的重礼。他娘们儿又不肯坐，是说家里没人，叫奴挺没意思的。
说着重筛美酒，再整佳肴，堂中把花灯都点上，放下暖帘来，金炉添上炭火，香炉也点上了。李平儿递了一杯酒给西门庆，磕头说：
折夫已故，举目无亲，今儿这杯酒只靠官人给奴做个主，不要嫌奴丑陋，奴情愿给官人铺床叠被，与众娘子做个姊妹，奴自己甘心，不知官人心下如何。
说着满眼泪落。西门庆一手接酒，一手拉李平儿起来：
快起来，既蒙你厚爱，我西门庆铭刻于心，等你孝服满时，我自有安排，不劳你费心。
今儿是你的好日子，咱们且先吃酒。
两个人在席上交杯换盏饮酒，秀春和迎春呢，就在旁边斟酒下菜服侍。戴安走进来给李平儿磕头拜寿，李平儿连忙起身还了个万福。
迎春，去叫老冯在厨房里拿寿面点心下饭，再拿一壶酒给戴安吃。
戴安啊，吃了早点回家去吧。
对了，戴安，到家你娘要是问，可别说你爹在这儿。
小的知道，只说爹在里边过夜，明天一早来接爹就是了。
西门庆点了点头，当下把李平儿高兴得不得了。
好个乖孩子，真会说话。
迎春啊，拿两钱银子给戴安，过节了，买瓜子儿嗑。
戴安啊，明儿你拿个样来，我替你做双好鞋穿。
戴安连忙磕头说：
小的怎敢。
走到下边吃了酒饭，带马出门，冯妈妈把大门关上又拴住。 李平儿和西门庆猜眉罚酒吃了一会儿，又拿一副32扇象牙牌，
桌上铺着嵌红毡条，两个人抹牌饮酒。原来花子虚死后，迎春和秀春都已经被西门庆收用了，以此凡事都不回避他俩，叫他俩收拾铺床，拿果盘酒杯，两个人就在床上紫锦帐里光着身子看牌，拿大盅饮酒。
你那边什么时候收拾房子呀？
修房子得等二月间新工，跟你那边院子打通，和那边的花园取齐。
奴这床后茶叶箱里还藏着三四十斤的沉香，200斤白蜡，两罐子水银，80斤胡椒，你明儿都搬出来，替我卖了银子，凑着你盖房子使。你要不嫌奴丑，到家跟大娘说，奴情愿给娘们儿做个姊妹，随便把我做第几个都罢了，我就是舍不得你。
说着眼泪又纷纷地落下来，西门庆连忙用汗巾帮他擦。
你的情意我已尽知，等你这边校服满了，我那边房子盖好，不然娶你过去没有房子住啊。
既然你实心娶奴回家，到明儿好歹把奴的房子和五娘金莲的房子盖在一处，奴舍不得她。还有三娘孟玉楼，她见我可亲了，这两个姊妹真像一个娘生的一样。只是大娘的性格不太好，有点刻薄。
你说大娘吴月娘啊，她性格还不错，不然手下怎么容得了这么些人？明儿这边和那边一样，盖三间楼给你住，安两个角门出入，怎么样啊？
我的哥哥，这太合奴的意了。
于是两个人颠鸾倒凤，淫欲无度，直到四更时分方才就寝。第二天直睡到吃饭的时候还不起来。早晨起来，李瓶儿先不梳头，迎春端进粥来，她陪着西门庆吃了半碗粥，又拿酒来。两个人正在美处，只听戴安在外面敲门。
爹，家中有三个川广客人在家里坐着，有许多货要给傅二叔，说只要100两银子押合同，8月中来拿银子。大娘让小的来请爹回家去处理此事。
你没说我在这儿吧？
小的说爹在桂姨家，没说在这儿。
你看不懂事儿，
叫傅二叔把他们打翻就得了呗，又来找我干什么？爹，傅二叔说客人不肯，要等爹回去才能批合同。
既然家里都使孩子来请了，买卖要紧，你不回去大娘怪罪下来怎么办？
你不知道这贼瞒奴才，货没处对了才上门找我，卖得好的时候早跑了。满清河县除了我家铺子大发货多，不管什么时候不怕他不来找我。
做买卖不要和人为仇，你只依奴到家把他们打发了再来，往后啊咱们日子多如柳叶呢。
西门庆于是依了李瓶儿的话，慢慢起来梳头镜面，戴网巾，穿衣服。李瓶儿给他拿来饭吃了，骑马回家。铺子里有四五个客人等候称货兑银子，批了合同打发走了。西门庆来到了潘金莲房中。
大爹，你昨儿去哪儿了？
实话实说啊，不然我就到处嚷嚷。
你们不都在花家吃酒吗？我和他们在灯市里走了走，就一起到里面吃酒，过了一夜，今儿小厮接我才回家来。
我知道小厮去接，那院里有你魂儿吗？还哄我呢，戴安都告诉我了。
西门庆一看隐瞒不住，只好一五一十的都告诉金莲了。
对了，他还跟我说要和你一起住，和你做个姊妹，就是怕你不肯。
哼，我也不多个影在这儿，巴不得呀来个人给我做个伴儿，省得心里空落落的。自古啊，船多不爱向，车多不爱路，倒只怕呀人心不似奴心，我还得问大姐姐一声去。
话虽这么说，他校服还没满呢。
说完，金莲给西门庆脱白绫袄，袖子里当啷一声掉出个东西来，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看了半天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是什么呀？把我的半边胳膊都震麻了。
哼，这物件啊你就不知道了，这叫缅绫，是南方缅甸国出来的，好的也值四五两银子呢。
这是干什么用的？
做好事儿用的，妙不可言啊。
你和李瓶儿也用了？
西门庆把头天晚上的事儿说了一遍，说得金莲淫心顿起，两个人大白天的就关上房门试起这东西来了。这天西门庆找到了商家，把李瓶儿的香蜡等物都称了斤两，共卖了380两银子。李瓶儿呢，只留下180两盘缠，其余的都给了西门庆，凑着盖房子时。又叫阴阳先生择了2月初8，这一天兴土动工，拿了500两银子，找来了主管奔四，让他卸砖瓦木石，管工记账。这笨四年少生得浮浪消虚，百能百巧，原来是内巷里做事儿的，因为不守本分被赶出来了。一开始给人做兄弟，后来又到大家里做家人，可是把人家的奶妈拐出来做了媳妇，他自己在寿衣行里做会计。这个笨四琵琶箫管样样都会，西门庆一看他这么有本事，就让他在生药铺里称货做营销。打那儿起，家里的大事小情都少不了他。当天笨四召来了监管和各类匠人，先拆毁了花家那边的旧房子，打开墙壁，这就开始大兴土木了。
今天 Tom 去打了 COVID 疫苗，这是因为所有年满12岁的人都有资格接种 COVID-19 疫苗。于是 Tom 帮他的姐姐找到疫苗接种的地点，他姐姐把链接发给了自己的闺蜜，闺蜜又分享了这个消息给……好吧，你也知道是怎么回事了。是时候让家人和朋友都知道，疫苗几乎能100%预防因 COVID 带来的住院和死亡风险。抗击疫情，我们做得到。现在即上 vaccines.gov 查询您附近的疫苗接种点。以上资讯由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提供。
伊兰尼度假村 Illinay Resort 将于7月21日举办招聘活动，为 Illinay 所有的餐厅，包括我们全新的正宗亚洲餐厅，寻找经验丰富的厨师和热情的餐饮服务人员。我们将接受预约或上门拜访，并为手头有简历的符合条件的候选人提供现场工作机会。 Illinay 提供全面的福利，包括雇主提供的膳食、免费培训、学费报销等等。7月21日星期三中午至下午6点加入我们的木子厅，请访问 ilanresort.com 了解详情。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九周年。
话说，西门庆开始盖花园，大约一个多月的时间，三月上旬，正赶上花子虚去世百日，李瓶儿事先把西门庆请过去，和他商量，要把花子虚的灵给烧了。
大官人，奴把房子卖了，要不你找人来看守。你早点把奴娶过去吧，随你把奴做第几个，奴情愿服侍你，铺床叠被。
说着泪如雨下。
平儿，你别烦恼，这话呀，我已经跟五娘潘金莲说过了。等我把房子盖完，那时候你孝服将满，娶你过门也不迟啊。
你既真心娶奴，就早点把奴的房子先盖好。奴过去到你家住一日，死也甘心了，省得奴在这里度日如年。
好，你的话我知道了。
要不我烧了灵，先搬到五娘那边住两天，等你盖了房子再搬也不迟。你好歹到家和五娘说说，我等你回话。这三月初十是他百日，我好念经烧灵。
西门庆答应了，当晚就在平儿处歇了一夜。第二天回家，西门庆一五一十地对潘金莲说了。
哎呀，大官人，那可好了，奴啊巴不得腾两间房给他住呢。可是你得再问大姐姐一声去，我可不想乐个满月。
西门庆就来到月娘房里，月娘正在梳头。西门庆就把李瓶儿要嫁过来的事儿从头到尾说了一遍。
大官人，你不能娶她的，这头一件，她孝服不满；第二件，你当初和她男人是拜把子的兄弟；第三件，你又和她老婆联手买了她的房子，收着她寄放的许多东西。另外，我还听人说，她家族中那个花大是个刁徒无赖。他要是听到风声啊，你就得惹祸。奴说的是好话，听不听随你。
几句话说的西门庆闭口无言，走出前厅，坐在椅子上琢磨了半天，又不好回李瓶儿的话，又不好不去，寻思了半天，只好进了金莲的房里。
哎，大姐姐怎么说的呀？
西门庆把月娘的话说了一遍。
大姐姐说的也是，这别人看了不是那么回事儿呀。
这个也罢了，我只怕花大那厮没事儿找事儿，知道李瓶儿孝服不满，再来耍浑，那可怎么办？我如今也不好回李瓶儿的话呀。
这有什么难的，你到他那儿就说，我到家跟五娘说了，他楼上啊堆着许多药材，你要是去那药材就没地儿堆了，你再等些日子，等这边房子盖得差不多了，你这边孝服也满了，再娶你过去不更齐备些？不比你搬到五娘楼上，婚不婚素不素挤在一起强多了吗？
西门庆听了大喜，哪还等得了，就来到了李瓶儿家。
大官人，所言之事如何呀？
哦，五娘说了，等收拾油漆完你的新房子，你再搬去不迟。如今啊，他那边楼上堆得凌乱不堪的，你搬过去这些东西往哪儿放？还有一件事儿，就怕你大伯子说你校服不满，再来闹事怎么办？
他可不敢管我的事儿，我已经跟他们断开了。俗话说，先嫁由爹娘，后嫁由自己。常言道，嫂叔不通问，大伯管不了我的私事儿。他要是敢说个不字，我叫那贼花子坐着死，他就不敢睡着死。大官人，你放心，他不敢惹我的。那房子得几时才能收拾完毕呀？
平儿，我已经吩咐匠人先把你那三间楼盖出来，早点油漆了，大约五月初就盖完了。
我的哥哥，你抓点紧，奴情愿等到那时候也罢了。说完，丫鬟摆上酒，两个欢愉饮酒过夜。
从此西门庆过个三五天就过来，光阴迅速，西门庆家中已经盖了两个月的房屋，三间完花楼装修将完。这天正是五月初五，端午节，家家门插艾叶，处处互挂灵符。李瓶儿置了一席酒，请西门庆过来，一是要吃粽子，二是商议过门的事儿。他们选择了五月十五，先请僧人念经烧灵，然后西门庆这边迎娶李瓶儿过门。
瓶儿，你烧灵那天还请不请花大、花三、花四了？
反正我每人都给他们发了帖子，来不来随他们。
当下商议已定，单等五月十五，李瓶儿请报恩寺十二个僧人来家里念经除灵。话说西门庆封了三钱银子人情，给应伯爵过生日，早晨拿了五两银子给戴安，
戴安啊，去办只酒席，晚上给李瓶儿除孝服。平安、华童，你们两个跟着我的马。
大约午后时分，他们来到了应伯爵家。来参加应伯爵生日宴席的，除了之前的九个兄弟，又加上了新上会的笨地传十个朋友，一个不少，又叫了两个小优弹唱。西门庆叫过两个小优，一看，认识头一个，正是吴银儿的兄弟，名叫吴慧，还有另外一个不认识。他跪下说，
小的是郑爱香的哥哥，叫郑凤。
西门庆坐在首席，每人赏了两钱银子。吃到日西时分，只见戴安打马来接，在西门庆耳边悄悄地说，
花二娘请爹早点过去。
西门庆给他使了个眼色，就往下走，谁知被应伯爵叫住，
戴安，贼狗骨头，你过来，你应爹一年有几个生日？这日头还挂在半天里，你就打马来催，谁派你来的？
你二爹，没人派小的，小的只是担心夜里不安全，让爹早点起身，就打马来伺候。
应伯爵斟了一盅酒，拿了半碟菜，让戴安去下边吃。过了一会儿，西门庆下来更衣，把戴安叫到僻静处，问他话：
戴安，今儿花家都有谁来了？
花三下乡去了，花四在家里说得了眼病，都没来，只有花大家两口子来了，吃了一天的斋饭。他汉子先回家了，
只有他老婆还在那儿。临走的时候，二娘叫他到房里，给了他10两银子，还有2套衣服。他还给二娘磕了头。
那他没说什么吗？
他一字都没敢说，只是说等明儿二娘嫁过来，他3天后要来爹家走走。
西门庆听了满心欢喜。
那斋供结束了吗？
老和尚早已经回去了，灵位也烧了，二娘说请爹早点过去。
好，我知道了，
你到外边去看马。
戴安正往外走，没想到应伯爵在过道里听见了，猛喊了一声，把戴安吓了一跳。
戴安，我可听见了。
西门庆说，哎，都怪我，都怪我。
行，你也别吵嚷了。
西门庆和应伯爵走到席上，如此这般对众人说了一回。应伯爵拉着西门庆说，
哥，有这等事儿，你应该告诉我们兄弟们。如果那花大要来闹事儿，哥只要吩咐俺们一声，俺们众兄弟可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
西门庆笑着说，那好，我就告诉各位兄弟吧，我和花二娘的亲事已经准备停当了。谢希大说，
哥，到明儿娶嫂子过门，俺们也给哥庆贺一下。哥好歹叫上4个唱曲的，请俺们吃喜酒啊。
这个不用说，到时候一定奉请列位兄弟。
祝时念说，
等明儿给哥庆喜，我看啊，不如咱们今天就敬哥一杯酒，先庆了喜吧。
那西门庆得手上马，到了狮子街，李瓶儿已经摘去了孝髻，换上了一身艳服，堂中灯火辉煌，预备下一桌齐整的酒席，上面只放了1张交椅，请西门庆坐上。丫鬟拿着壶，李瓶儿斟满了一杯递上去，磕了4个头。
大官人，今儿灵已烧了，蒙大官人不离不弃，奴愿伺候大官人，夫妻恩爱百合。
行完了礼，站了起来。西门庆下席来，给李瓶儿也递了一杯酒，这才坐下。李瓶儿因为过门的日子近了，比平时更加高兴。他醉态癫狂，情眸眷恋，抱住西门庆：“
我的亲哥，你既真心要娶我，可趁早些。你又往来不便，别把我丢在这里，日夜悬望。”
说完，两个人倒下，搅作一团。
新冠疫情当前，出门请戴口罩。每一个人，无论是在工作的场所还是娱乐的场所，都要戴上口罩。您可以选择不同颜色、风格和模式的口罩，但是安全是必选项。我们只有一起都戴口罩，才可以阻断新冠病毒的传播。为了您的家人、邻居、同事和您自己的健康，请记得出门一定要戴口罩。本广告由华盛顿州卫生部赞助。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开播9周年。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话说5月20号，帅府的周守备过生日，西门庆封了五星份子钱，还有两方手帕，打选好自己的衣帽，骑上了大白马，由四个小厮跟随，就往他家拜寿去了。在席上的有夏提刑、张团练、京千户、贺千户，这帮武官饮酒作乐，鼓乐迎接，扮演戏文。戴安先回家，到日西时分又骑马去接。走到了西街口上，正好撞见了冯妈妈。
冯妈妈，你去哪儿啊？
哎呦，真是巧啊，你二娘啊让我来请你爹，说那首饰啊已经都打好了，今天给送来了，请你爹去瞧瞧呢。你二娘说还有话要跟你爹说呢。
哦，俺爹今儿在守备府周老爷家吃酒呢，我正要去接他，您老人家回家等着吧。
好嘞，麻烦你呀，好歹说声，你二娘正等着呢。戴安打马径直来到了守备府，众官员正在饮酒。戴安走到西门庆席前，
大爹，二娘说那首饰头面都已经做好了，请爹去瞧瞧，还要和爹说话呢。
西门庆听了就要起身，那周守备哪肯放过他，挡住门，拿了一个巨大的杯子劝酒。守备大人，蒙您赐教，我宁可饮一杯，家里有些小事不能尽情，恕罪恕罪。于是西门庆一饮而尽，辞别了周守备，上马来到了李瓶儿家。
戴安，你先回家去，明儿再来接我。
迎春，快把那头面首饰拿来，给大官人过个目。西门庆一看，黄灿灿火一般的一套金首饰，就收过去，单等着24号行礼，6月初4准取。李瓶儿满心欢喜，连忙安排酒来，和西门庆畅饮开怀，吃了一会儿，就让丫鬟把房里的凉席擦干净，两个人在纱帐里香焚兰麝，饮酒调笑，春心荡漾，少不了又云雨了一番。西门庆最终细问瓶儿，
平儿，那花子虚在时，你和他好吗？
他，哼，整天醉生梦死的，奴可没有心情和他在一起。他每天在外面胡来，就是回家了，奴也不想沾他的身。那花太监在的时候，我和他在另一间房里睡，我还把花子虚骂得狗血喷头，谁能像你这样可奴的心意，就像医奴的良药一样，白日黑夜叫奴只是想着你。两个人说着话更是如胶似漆。旁边迎春端来了一个小方盒，都是各样细巧的果品，小金壶里泛满了琼浆，从黄昏掌上灯烛，且爱且歇，一直到1更时分才睡下。忽然听到外面很大的敲门声，冯妈妈开门一看，戴安来了。
戴安，我不是让你明天早上来接我吗？你这么晚来干什么？
你先进来。
戴安慌慌张张走到房门口，看见西门庆和李瓶儿睡着，又不敢进来，只在帘子外面说：
西门大姐和姐夫都搬来了，家里有许多香笼，大娘让我来请爹，说快回去商议呢。
嗯，这么晚，看来一定是有什么原因，我得回家看看。
说完连忙起来，李瓶儿帮他穿好衣服，又做了一盏暖酒给他吃。西门庆打马到家，只见后堂中灯火通明，女儿女婿都回来了，地上堆放着许多香笼床帐家伙。
你们怎么回来了？
女婿陈静济磕了头，哭着说：
今日朝中，俺家杨老爷圣旨一来，被抓进监狱了，门下亲族用事人等都要问罪充军。我父亲慌了，叫儿子和大姐儿带些家伙香笼，暂且在爹家寄放，躲避些时日。他便起身往东京我姑父那儿去打听消息了，等到事情都平息了，一定重报您的恩情，不敢有望。
静济，你爹有书信吗？
有书在此。
他从袖中取出，递给西门庆。西门庆一看，信中大概写的是，由于失误军机，连累了朝中的杨老爷，俱被科道官参劾太重，圣旨恼怒，把他们拿下监禁。门下亲族用事人俱要照例发边尉充军。他们得知这一消息以后，举家惊惶，无处可投，就先打发小儿和儿媳妇暂借亲家府上寄居。信中还提到，如果在这县里有了风吹草动，这儿还准备了500两银子，要烦请亲家费心来处理。西门庆看完了，慌了手脚，叫吴月娘安排酒饭，管待女儿女婿，又令家里的下人打扫厅前的东厢房三间，让他们小两口居住，把香笼细软都收拾好，送到月娘的房中来。陈静济取出那500两银子，交给了西门庆。西门庆的亲家是陈洪，陈洪的亲家呢是提督杨戬，西门庆跟京城杨提督转班是亲家，是他在清河县呼风唤雨的金字招牌。西门庆一直狐假虎威，没想到有朝一日这老虎掉进笼子，狐狸也来了烦恼。这亲家陈洪可是西门庆的靠山，陈洪的靠山是他的亲家杨提督，现在杨提督倒下了，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到陈洪，必须得弄清。陈洪会不会影响到西门庆，更得弄清。想到这儿，西门庆马上叫来吴主管，给了他500银子。
吴主管，你连夜到县中孔木房里，抄录东京行下来的文书底报。
这底报啊，就像咱们现在的大参考内部消息。这一抄啊，可把西门庆吓得魂儿都掉了。原来兵科给侍中向皇帝奏本弹劾蔡京、王府、杨戬等奸臣误国，皇帝下令蔡京孤留辅政，王府、杨戬拿送三司。
二人兼党名录中有陈红，加号一月，发往边卫充军。西门庆当下忙打点金银宝环，驮装停当，把家人来宝来旺叫到卧房中，悄悄地吩咐如此这般。顾马匹星夜前往东京打探消息，不要到陈庆家老爹处，但是如果有不好的消息，要见机打点停当，速速回来报信儿。又给了他们两个人20两银子，要大清早五更就雇脚夫启程上东京去。西门庆一夜都没睡着，到了第二天早上，吩咐来招奔四，把花园工程停下，各项匠人都且回去不做了，每日把大门紧闭，告诉家里的下人没事儿，谁也不许到外面去。西门庆在屋里走来走去，犹如热锅上的蚂蚁一般，把娶李瓶儿的事儿早已丢到九霄云外去了。吴月娘见他愁眉不展，面带忧容，只好宽慰他。那陈庆家那边的事儿啊，个人冤有头，债有主，你也不必如此焦虑。你一个妇人知道什么？陈庆家是我的亲家，女儿女婿两个孽障搬来咱家住，这街坊邻居恨咱们的极多，如果有小人使坏，拔树寻根，你我身价不保啊。这正是关门家里坐，祸从天上来。且说李瓶儿等了一天两天，还是不见动静，就派冯妈妈来了两次，可大门关得铁桶似的，等了半天连一个人牙都没有，不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再一看已经到了24日，李瓶儿又派冯妈妈送来首饰头面，请西门庆过去说话，可是叫门不开，就站在对过的房檐下等。过了一会儿，只见戴安出来印马。
哎，冯妈妈，你来做什么？
哎呦，戴安呐，你二娘让我来送头面，怎么不见动静啊？请你爹过去说话呢。
俺爹连日有些事儿，忙得没空，你老人家还是先拿着首饰回去，等我印马回来对俺爹说就是了。
戴安呐，我就在这儿等着，你拿进去这头面首饰和你爹说去，你就说呀二娘急得不得了。
戴安把马拴上进去，半天才出来。
冯妈妈，我对爹说了，那首饰头面爹收下了，叫你回复二娘，再待几天我爹就出来去二娘那儿跟她说话。
冯妈妈只好回来告诉李瓶儿。李瓶儿又等了几天，看看五月将近，六月初旬，朝思暮盼，音信全无。话说李瓶儿盼不到西门庆来，每日茶饭不思，精神恍惚。到了晚上，孤眠枕上辗转踌躇，忽然听到外面有人敲门，仿佛见到西门庆来了。李瓶儿开门笑迎，携手进屋，问他为啥爽约了。两人各诉衷肠，
情浓意密，彻夜欢愉，鸡鸣天晓便抽身回去。李瓶儿恍然惊觉，大呼一声，惊魂都散了。冯妈妈听见，慌忙进房来看。
冯妈妈，西门他爹刚才出去，你关上门了吗？
哎呦，我的娘子啊，你这是想的鬼迷心窍了，哪来的大官人啊，连个影都没有啊。
李瓶儿从此开始每天都做邪梦，夜夜梦见有狐狸冒名顶替摄取他的精髓，渐渐的面黄肌瘦，水米不进，卧床不起。冯妈妈说，
这样吧，我把那大街口的蒋竹山大夫请来给你看看病。
这位蒋竹山大约30几岁，长得五短身材，人也是虚头巴脑，不靠谱，轻浮狂诈。把他请入卧室，李瓶儿披散着头发，穿着袍子，斜卧着，似不胜忧愁的样子。蒋竹山吃了茶，丫鬟放好了靠垫儿，蒋竹山就在床边给李瓶儿诊脉。他一看这娘子长得很有姿色，就说，
学生试着诊病源，娘子啊，是六欲七情所致，阴阳交争，精神短少，梦与鬼交，要不早治啊，就会酿成大病，可惜，可惜呀。
有劳先生，请赐服好药，等奴好了，众家酬谢。
学生一定用心，娘子若服了我的药，必然贵体全安。
说完起身走了。冯妈妈把药取来，李瓶儿晚间吃下去，夜里睡得安稳，也不惊恐了，渐渐的食欲也大增，就起来梳头走动，没几天就复原了。这天李瓶儿安排了一桌酒肴，备下3两银子，让冯妈妈把竹山请来答谢。蒋竹山自从给瓶儿看病，就一直惦记着她的美色，这一听要请她去赴宴，慌忙打扮了一番，欣然前往。蒋竹山进了中堂，瓶儿盛装出现，到了万福，吃了茶，请入房中，酒肴已摆好，麝兰香霭也燃上了。小丫鬟秀春在一旁，描金托盘里放着3两白银。瓶儿高擎玉杯，向前施礼。
前日奴家心中不好，蒙赐良药，服之见效。今儿粗制了一杯水酒，请先生过来答谢。
此事学生分内之事，理当这样，何必客气呢？
他一见还有3两白银的谢礼，
哎，这个学生怎么敢收？
一点心意不成礼数，望先生笑纳。
推辞了半天，竹山还是收下了。瓶儿递酒，饮过三巡，竹山就偷偷地看李瓶儿。只见他粉妆玉琢，娇艳惊人，就先用言语挑逗。
学生不敢问， 娘子青春几何呀？
奴虚度24岁。
像娘子这等妙龄，长在深闺，又如此富足，何事不顺心，得了郁结之病啊？
不瞒先生，奴因丈夫去世，家世萧条，独自一人，忧愁思虑，怎么能不生病呢？
那娘子有没有子女呀？
奴无儿无女。
唉，可惜娘子这般青春妙龄之际独自寡居，为何不另寻出路啊？甘愿孤独郁闷，岂不生病呢？
奴近日也在谈着亲事，早晚会过门的。
哦，敢问娘子与何人结亲呢？
此人是县前开生药铺的西门大官人。
坏了，坏了，娘子为何要嫁给他？学生常在他家看病，最知道底细。此人专在县里给人包揽办事，放高利贷，贩卖人口，家里5、6个老婆，那可是个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娘子要进了他家，那就如飞蛾扑火。况且近日他受亲家那边牵连，在家躲避不出，房子盖到一半都丢下了，东京下了文书要到县里来拿人，他盖着房子说不定也得没收，娘子怎么能嫁给他呢？这番话把平儿说得闭口无言，况且自己还有许多东西留在西门庆家，他心想，
难怪三番五次的请他不来，原来他家里出事了。既蒙先生指教，奴不胜感激，如果有合适的人家，请媒人来说。
不知娘子要何等样的人家呀？
人家倒也不论大小，只要像先生这样的人物就可以了。
这蒋竹山不听便罢，听了此言，欢喜得满心痒痒的，慌忙走下席来，双膝跪下。
不瞒娘子说，学生单身已久，无儿无女，上蒙娘子垂怜，肯结百年之好，可以说是学生平生的愿望啊，不敢有望。
且请起，既要做亲，也得找个媒人来说，方成礼数。
学生29岁，不幸去年前妻已故，家中贫寒。
你既然没有钱，我这里有个冯妈妈，请她做个媒证，招你进来，入门为赘。你意下如何呀？
竹山连忙倒身下拜。
娘子就如同学生重生父母，再长爹娘，前世有缘，三生大幸啊。
两个人在房中各递了一杯交杯酒，亲事就这么定下来了。竹山饮酒到天晚才回家。李平儿和冯妈妈商量说，
西门庆如此这般为人处事，看来啊吉凶难保，况且奴家这边也没人，弄不好受牵连，说不定啊得丧了命呢，不如就把这竹山招进来，有什么不妥的呢？到了第二天
就让冯妈妈递信儿过去，择了6月18大好日子，把蒋竹山、倒插门招进来，成了夫妻。过了3天，平儿又凑了300两银子，给竹山打开2间门面，诊所里焕然一新。以前给人家看病，全靠步行。李平儿又买了一匹驴子给他骑，在街上来来往往，不在话下。这正是一洼死水全无浪，也有春风摆动时。列位看官，您看这江湖医生蒋竹山，既会治病又懂温存。他说李平儿甘愿孤独郁闷岂不生病，这话引起了李平儿的好感。蒋竹山听说李平儿正在跟西门庆议婚，就说西门庆专在县里包揽说事儿，广泛私债，贩卖人口，是打老婆的班头，坑妇女的领袖，嫁给他就是飞蛾扑火。这些话对李平儿是不起作用的，因为李平儿把西门庆看成医奴的药，只要给他这碗性爱的药，他可不在乎西门庆有多少女人，西门庆打不打女人。蒋竹山接着说，西门庆摊上官司了，财产要被没收，他现在盖的房子多半也是要入官抄没的。蒋竹山说的可不是造谣夸大，西门庆确实上了朝廷的以正国法名单。按照蒋竹山这等市井小人物的思维，他做梦也想不到西门庆能走通太师府门路，最后啥事儿都没有。
Bored with the other stations, hammering away on the same old talking points? Try alternative talk 1150 and get some variety.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